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上午很高兴，我想用罗马书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究竟福音能够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过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生活。好，那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翻开圣经罗马书的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请大家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四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既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我们先到神面前来仰望主。慈悲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超乎我们的想象。求主今天能够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把你的美好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主教导我们怎么依靠你的圣灵，怎么依靠你的话，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这段时间，使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得着益处。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首先我想花几分钟把罗马书这段经文的背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所以保罗在前面的四章他把福音的需要给讲出来了，把人对福音的需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呢，把这个神为人所预备的福音的出路也讲得很清楚。因此他讲完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到了第五章的末了，他就预期会问到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那我们岂不可以更多的犯罪了吗？我不知道你不会有这个问题哈。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针对这个问题写下了第六章，所以因此第六章是保罗用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就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下面，所以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三点哈。这段经文当中第一到第十节有一个动词叫做知道你留意了，第一段一到第十节有一个知道。第二个呢是一个动词叫做看在第十一节。第三个动词就是现所以今天我的三点的分享，第一个就是要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真理有真理的两个事实。第二个要看，要看清楚自己真实的身份。第三个就是要现，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做成为这个基督徒之后，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回到第六章第一节的问题。保罗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再活在罪中？答案在第二节，六章第二节。他说：“你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继续活着呢？”在罪上死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关键就在于什么叫做在罪上死。那答案呢，是在前面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前面第五章的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这样讲，他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在耶稣基督里叫我们活。”所以第五章的主题其实讲到两个国度。那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是从亚当的国度迁到基督的国度里面。那在亚当的国度的特点就是罪作王，所以当我们从亚当的国度迁到基督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柄，所以在罪上死就是在罪的王权、独裁的王权上死掉。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思想一下，究竟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在罪的独裁王权上死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想意味着两点。第一个，我们就免除了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免除了死亡。第二个，就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得着了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都是罪的奴仆，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前呢，我们不得不听他的，他说一我们不能说二。但是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所以我们就可以 say no。 那这里马上就会产生第二个问题，那是不是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脱离了罪的王权，就代表罪对我们完全没有影响力了呢？答案不是的哈，所以我们要看第六节啊，第六节很重要。第六节里面有两个观念哈，他说保罗在这里讲，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叫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要回答前面的问题，究竟罪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还能不能够影响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就要搞清楚两个观念的区别，就是什么叫做旧人，什么叫做罪身啊。如果把这两个弄清楚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自然就解答了。那什么叫旧人呢？旧人就是我们在亚当里的那个旧的生命。那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它叫 former self， 就是从前的我，就从前那个我已经解决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呢，他说这个旧人啊，是从前的那个我已经在基督里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说那个是一个一次完成的过去的历史事实， is done deal， 已经解决了。好，那第二个观念就是这个罪身啊，这个罪身是什么意思呢？罪身英文的翻译会比较清楚哈，英文的翻译呢，它叫做 old nature， old nature 就是留在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天性，那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老我啊，老我。那这个罪的影响力有没有彻底消失呢？答案是没有，因为罪身灭绝真正的意思不是说真正的灭绝，它只是说罪身这个身体犯罪的机能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就是新译本的翻译是叫做罪身的机能丧失。所以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这个犯罪的机能已经失业了。你就马上你会发现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一个张力在这里面，对不对？ 一个很强的张力，就是我们原来那个生命呢，已经脱离了死亡，脱离了罪的权势，可是呢，我们这个身体里面还有一个残余的力量，还有一个残余的力量。我这里想用一个例证来帮助大家来了解这个很重要的真理。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有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呢长期被一个残暴的君王所统治，那这个暴君和他的军队统治这个国家很多年，那人民就服在这个暴君的统治下面，民不聊生，而且是过着一种非常凄惨的生活他们可以说是过着一个奴仆般的生活。后来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正义的君王他来了，他带着他军队和这个暴君征战，然后他就把这个国家就攻取了。那攻取以后，这个暴君自然就被废掉了嘛。那从此以后人民就解放了百姓就过上了一个非常自由的生活。可是这个暴君和他的军队大部分的力量被削弱了，但是呢他的残余的军队呢还是允许留在边缘地带，就留在这个 jungle 丛林的里面。那你说他对这个国家还会有影响力呢？答案是的因为他从前是占绝对的统治权，那个兵力非常强大，但是现在呢他只能做一个游击队长，躲在丛林里面，时不时出来来骚扰我们。所以我们救人已经解决了，可是我们这个身体呢还没有真正得赎。那你就会问说，神在拯救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不一次解决呢？为什么他把这个残余的力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答案是神他的救恩的计划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他第一次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先活过来，然后其次他要，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等到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就彻底的能够让我们身体复活，那时候我们这个罪性就彻底没有了。我想这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跟罪的关系那个天平彻底的翻转过来。原来那个天平是这样子的，你必须要受罪独裁专制的王权，它是一个这样的天平。可是当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以后呢，这个天平呢就翻转过来了，就翻转过来了，我们可以不听他的了，他已经不能够命令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跟他 say no， 但是呢这个罪对我们的影响力借着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来影响我们的这个行为。那这里我也想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不但我们跟罪之间的关系彻底的翻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对罪的态度也不一样了。比如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当他犯罪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犯罪跟他里面的这个真我其实是完全是符合的，所以他不会觉得很反常，他不会觉得很奇怪，他不会问我为什么会犯罪，不会问的。可是当一个人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当他犯了罪之后呢，他里面的真我已经变了，因此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会觉得跟他里面那个真实的我格格不入，他就是问自己说我为什么会犯罪。比如说像一个小偷，他信主之前呢他一直偷东西，后来他有一天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发现他还是会偷东西，他觉得有点奇怪，他就去问这个牧师，他说牧师，我信了主为什么还会偷东西，是不是我没有真正的信主？那个牧师跟他讲，他说这个刚好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你怎么说？他说你信主前你不偷东西你就很不痛快，但是你信了主之后呢偷了东西 你就变得不痛快了。你看到没有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起点，所以我说我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转捩点，转捩点。好，那这段圣经哈，很重要一个重点是与基督联合。前面我们没回答说究竟是谁把罪的权势完全摧毁呢？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自己去打这个仗，替我们去打的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他所完成的这个工作，他的这种胜利怎么样可以转到我们身上呢？就在这里了，答案是在第三跟第五节，就是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得着了他的好处。第三节说哈，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然后第五节，我们若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呢，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他的福分就是我们的福分。那我举个例子哈，那一个人他要变得非常的富有，基本上哈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然后努力的寻找机会创业，日积月累，工作非常忙碌，直到有一天创业成功，他变得很富有，对吧？但是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你跟一个人结合，那这个人很富有，当你跟他结合的时候呢，根据法律的规定，配偶的资产就变成你的资产，所以你也变得很富有。第一种是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第二种呢完全是靠恩典，我们是属于第二种。基督的死现在成为我们的死，那基督用他自己的死呢，摧毁了罪独裁专制的权势，然后呢我们的死呢就帮助我们脱离了罪独裁专制的统治，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基督的活今天也变成我的活，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从死亡过犯当中完全活过来了，然后将来还有一天我们要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要复活。你看，这个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结果。好，我们讲完了第一点哈，复习一下，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与基督联合了；第二个，知道什么？就知道我们在罪上死。好，那下一面我们分享，那这样的真理怎么帮助我们过出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生活呢？答案在十一节哈，要看，再看。十一节保罗是这样讲，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也当看自己是活的。那保罗他用这个字，这个看其实是一个商业用语，它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意思，就是精确的计算。那算什么呢？算什么呢？就是算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在亚当里那个身份呢已经没有了，已经死掉了，现在呢因信称义，我们就进入到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他说这个是要算的，你要仔细的去提醒自己，要精打细算。好，那我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可以对我们的生活发生改变呢？这里我想到仲马田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他在英国用了10年的时间讲解罗马书。当他讲到罗马书第6章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要看。他说在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结束的结局就是这个黑奴的政策就被废除了， 当黑奴政策被废除的时候呢，这些奴隶呢，他们就忽然就得着了自由。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黑奴他们做了500多年的奴隶，所以他们这个奴隶的习惯呢、已经根深蒂固的印在他的脑海里面，不太容易除去的。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城里面，当他们见到这个旧的主人的时候，他们仍然会发抖，会害怕。而且当这些旧的主人向他们发号施令的时候，他还会听他的，他还会听他的。你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从法律上来讲，其实他们已经自由了，而且他这些旧的主人已经没有这个 power 去命令他们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呢，当这些旧的主人狐假虎威，命令他们做事的时候呢，他还会听从，还会害怕。所以这个就帮助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很多年的基督徒如果还是过着一个像奴仆一样的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忘记我们真正是谁了。那我们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忘记，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忘记我真正是谁呢？原因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对我们影响还是蛮大的特别是后现代思潮极端个人主义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力。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叫 Andrew Dumbarco， 他写了本小书那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美国人的梦》The Dream of American。 那这本书有三个 chapter， 三章，很有意思哈。他说第一章18世纪美国人的梦想是上帝， Their hope is God， 18世纪。然后到了19世纪美国人的梦想是什么？你们猜一下，美国人梦想是什么？有人愿意回答吗？美国人的梦想到19世纪变成什么？到19世纪，美国人的梦想，他们的那个 hope 盼望是 nation 是国家。那到了20世纪呢？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对，就是。self， 你发现没有哈？其实今天的人呢，对我们自我价值的认识哈，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你知道身份这个字啊，身份就是 identity， 它的定义是什么 ？identity 就是我们对我们内在价值的那个认知和认识，那个是非常的稳定 ，very stable 的一个 core value， 那个东西是不会变的。不会因为时间的转移，不会因为环境的变迁，不会变的。可是今天的人呢特别是我们也受到很大影响，我们就发生一个现象，就是把我们的外在的职责跟我们内在的身份混在一起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告诉你，当你外在的职责变成你内在的身份的时候，当你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职责的时候，比如说你失业了，你整个这个 identity 就会 crash， 这个压力很大。我们就会怀疑说，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仲马田他在50年一直很长一段时间，他是西方基督教界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传讲，都站讲台传讲信息。可是到了他年龄大了以后，他得了癌症，他就必须要躺在床上，他没有办法再站讲台。 所以记者就去采访他，就问仲马天一个问题。他说，你过去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传道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传讲信息，而且你的信息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信徒，但是你现在生病了，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就好像书架上面一本书一样。他说，你有什么感想？仲马天就说了一句话，他引用了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的，他说，不要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而要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高兴。仲马天的意思非常清楚，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我们一个人的核心的身份，我们的内在的价值观，不在乎于我们外在的工作和职责。他说，我们的属灵身份呢，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借着信已经是基督里的人。他说，那个是我们最 stable 最核心的那个 core value， 也是我们真实的身份。你发现没有，这个其实可以让我们得自由啊。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英文是这样讲，他说， spiritual gift is what you do， but spiritual fruit is who you are。 你的属灵的恩赐是你外在的工作，可是呢，你的圣灵的果子是你内在的表现。他说，那个东西最重要，更加重要。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还有一个标题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程度的自由。那有时候工作可能不顺利，但它不会影响你内在的这个身份，那个永远不会变的，你在任何一个环境它都是 stable 的。好，第三点，我们知道了两个真理。第一点，知道我们两个真理，我们与基督联合，然后我们在罪上死了，然后呢，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可以帮助我们得着自由。第三个还要献，第三个要献。保罗在十二到十四节他就开始劝勉，他说，如果你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你们的心中，你们就应该操练把身体献给神，要把它献给神。那上一堂黄长老也讲了这个，把身体献上。你知道这个献代表什么样一个含义吗？我们身体里面还有罪，但是这个罪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自我为中心。所以今天我们问十个人，你问他这样一个问题，请问人最大的美德是什么？我相信十个人有九个人都会回答，你们猜他会怎么回答？人最大的美德是什么？对，就是无私啊。人最大的美德，十个可能有九个都会这样回答，无私。但是再问人最差的品性是什么呢？自私。你发现这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答案都是一个，就是跟自私自利有关。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就是要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就是把身体献上，过一个舍己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去操练呢？保罗说你要献，那怎么献呢？我们这里就要再看到十四节。十四节他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意思就是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那依靠神的恩典，第八章那里就讲到，他其实要依靠圣灵。第八章十三节说，你们要依靠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那个身体的恶行，就是以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我们怎么操练呢？我是这样想的，供你们参考。我觉得我们这个每个人天生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多多少少。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像一个肿瘤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时候这个肿瘤 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这个肿瘤就会 shrink， 他就会 shrink， 就好像一个人得了这个 cancer， 他去做放疗，啊，这个放疗把放疗的机器照在这个肿瘤上面的时候呢，它会缩小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圣灵什么时候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活化在我们心中，那个钉十字架的这个图画活化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肿瘤就开始 shrink。 世界名著双城记The Tales of Two Stories， Tales of Two Cities， 狄更斯写他这个最后一幕啊，电影里面非常有意思。当这个男主角叫做 Cindy Cotton， 他决定要为他的好朋友 Charles 去受死，因为 Charles 要第二天要被送上断头台，他就托了一个熟人，然后把他带到这个牢房里面，他用这个药把他的好朋友 Charles 给昏倒，然后呢他就跟他换了衣服，他就让这个熟人把他的朋友 Charles 就背出了这个牢房，他自己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这个牢房里面等待第二天去上刑场去砍头。等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同一个囚房呢有一个女犯人，哎，他就过来看望这个 Charles， 因为他也要去上断头台。他突然发现这个 Charles 已经不是原来那个 Charles， 他就看着这个 Charles 说，他说你难道真的要为这个人去死吗？那 Cindy Cotton 当他说这个 yes 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那个肿瘤就开始在缩小。然后这个女囚犯她说，我没有办法面对死亡，我很害怕，不过有你这么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我的身边，她说我有勇气可以面对死亡。她说我有一个请求，我在上断头台之前，你可不可以握着我的手？这个 Cindy Cotton 说可以，我跟你一起去。所以他们就上了车，就上了这个刑场。然后 Cindy Cotton 就亲眼看到这个女囚犯上了断头台，刀一下来头就落地。好，轮到他上去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最尊贵的事情就是为我的朋友上断头台。然后他就上去，那个刀就咔嚓下来，电影就结束了。你知道吗？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做了最 noble 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为这个朋友死。我心里面那个肿瘤又开始 shrink， 我想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这里最后还要提醒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学习过一个舍己的生活，一定要依靠神的恩典，一定要依靠圣灵，不然的话呢，会掉到另外一个陷阱里面。2007年，在《纽约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这篇文章的 title 叫做《快乐的基本要素》。那这个作者叫 N.T. Max， 他就做了很多的研究，他就研究说，人应当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人生才会更加的有价值呢？最后他得出的结论经过很多的研究和比较，他得出结论说，他说一个人如果过着一个无私的生活方式，然后常常为别人去舍己的时候，他的这辈子过得是最有价值的，最快乐。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另外一个作者叫 Peter Singer， 他就写了一篇反对的文章。他说这个人他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如果一个人的无私的这个生活方式啊，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更有活得更有意义，生活更加的快乐，那他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无私啊？啊，是吗？究竟是无私还是有私啊？你们举手表决一下好不好？觉得大家觉得这个人是很无私的举手，觉得他有私心的举手。啊，我觉得大家都同意。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他过着一个无私的生活，他是为了满足自己过一个有意义的人，本质上来讲他还是一个自私的人。所以 Jonathan Edwards 就在后面写了一本书，他说 Neutral Nature， 他说人如果行善过一个无私的生活，他是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的话，他那个也是一种最大的自私。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上，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一定要依靠恩典，不然的话呢，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你离开了神，所有的善行其实都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今天复习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三点啊。我们今天学习知道什么？知道一个真理的两面，与基督联合，然后呢在罪上死了。然后我们要看清楚什么现象呢？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核心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再，不能说完全不受，但是最起码这个内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会非常 stable。 第三个，我们要献，我们献不能靠自己，千万不能靠自己，一定要依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恩典，要靠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非常有能力，主，能够直取人心，能够把我们内心里面的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毒瘤让我们展现在我们面前。主，我们知道离开了你我们真的一事无成，而且我们离开了你，我们所做的一切善行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求主你光照我们，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已经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而且我们当清楚地看见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不受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基督里会有真的自由。而且我们还要把身体献上，因为你为我们把身体献上。主，我们要献是因为你先为我们献上身体。当我们看见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义无反顾地把身体挂上去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个毒瘤就会被圣灵光照，就会开始缩小。求主来医治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过一个真正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的恩典绝对够用，谢谢你今天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